因为这个作者他说他是上帝的仆人，仆人向主人祷告求些什么，我们也是上帝的仆人，我们应该求些什么事呢？好，第一节，耶和华，求你侧耳应允我，因我是困苦穷乏的。这实在就是一个需要者的祷告。我们在神面前一定要想到我们的主跟我们的关系是密切的，所以他说请你侧耳听。任何一个时候不要把正确的神学错误的应用。很多人说我不祷告，因为神都知道了。我们跟神是有感情的，所以我们要跟他讲话，我们不去管他是不是预定计划这些事，我们就是我有需要，而你是我的主，我就请你听。而且圣经里这样的话很多，不仅是听，侧耳听，耳朵偏过来听。因为我是困苦穷乏的，困苦穷乏可以形容我们生活中的艰难，每个人都会有这种生活中的艰难，我们不灰心的继续求主帮助。第二节，求你保存我的性命，因我是虔诚人，我的神啊，求你拯救这依靠你的仆人。好，你看他用了多少字来形容自己，这都是跟神有感情。我很希望我们跟神有感情，我们跟神会讲话。他是什么人？他是第一个困苦穷乏的。他是什么人？他是虔诚人，他敬畏上帝。他是什么人？他是依靠你的人。他是什么人？他是仆人。我们是神的仆人，他没有先求加薪水，我们没有资格要求神加薪水。他还没有求神帮助他把工作做好一点，虽然这很重要。天下没有一件事比我们跟神的关系好重要的，事情做得好不好那是次要的，我们讨主的喜悦，对主有信心，这是必要的。而且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一个他自称为是虔诚的人，是依靠神的人，他还是可能困苦穷乏。我们人生在世都有苦难，各种不同的苦难，我们不要去数算那些苦难，让我们多向他祷告。不要说主都知道了，我不必祷告了。我们跟我们的好朋友，我们跟我们的儿女在一起，感情好就会不断的讲话，感情不好就没有话讲。我们跟神要有很丰富的感情，他喜欢我们跟他讲话，我们也应该喜欢对他说。好，第三节，主啊，求你怜悯我，因我终日求告你。这都很简单的句子，但这些话对我来讲都很深刻。他不是普通的求告，他是终日求告，所以他有很多的艰难，他没有退去。一个人的身体长期的不好，或者一个人的处境长期的不好，然后求人得不到帮助，我们通常就会放弃了。不要放弃，我终日求告你，因为如果不求告你，我没有别的出路。我们单单的仰望我们的主，当然我们也找医生，我们也找儿女，我们也找我们的丈夫帮忙，但是只有上帝是真的有能力带领我们的。他知道我们的状况，他要我们跟他讲。我们有感情，我们就把心中的话跟他讲，终日求告你。圣经上有些地方也会讲到终日常常赞美主，终日常常感谢主，但是不要觉得只有赞美感谢才是属灵的，我们向他求是主喜悦的事。我们也想到很多神学问题，神如果知道这些，神怎么不把问题都解决了？我们不去问那些问题，我们就告诉主我们的困难，我信你，我就告诉你，请你来解决我的问题。好，不仅是请你解决我的问题，因为我困苦穷乏，再一次不是说他穷缺少东西，就是一种生活里面的艰难。好，第四节，主啊，求你使仆人心里欢喜，因为我的心仰望你。这里 作者很大胆地说，求你使我心里欢喜。各位，我们如果随着环境的改变慢慢觉得累啊，疲倦啊，对这个没有兴趣，对那个没有兴趣，这不太好。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很丰富，即使我们年纪渐渐大，我们仍然能够很丰富，越来越丰富。我们年纪慢慢大了，吃东西也没胃口，玩也不想玩，看东西也没兴趣，我们容易消沉。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积极乐观，求主帮助我们生活中还是各样的事情能引起我们的兴趣。求主帮助我们基督徒不是在等死，我们基督徒是好好的活下去，即使有这些艰难，不但好好活下去，我们是心里欢喜的活下去。我为什么能够心里欢喜啊？今天这个消息不好，那个空气污染太严重，这问题那问题，我们都承认有这些问题，但是我们仰望主，我们就有盼望。所以求主让我们天天仰望上帝。每个人都会碰到不同的困难，我们的心不断的仰望主。第五节，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这句话用不同的形式，新约旧约都出现过。我们的主，他的带领有我们不懂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主是良善的，主什么事都是做的良善的。耶稣回答一个人的问题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的。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他是一个非常良善的神，他做的都是好的事情。一个人很好，很正直，不犯错，常常会有一个事情叫人家害怕的，就是他太铁面无私了。他很正直，他很诚实，所以他对犯错的人，不诚实不正直的人会很生气，主也会生气。但是圣经里更强调的一点是，主不是容易发脾气的，主是乐意饶恕人。我们有没有想到主是乐意饶恕人的？我们先想想我们是不是乐意饶恕人的。我们是勉强饶恕人，勉强的原谅人。我们的神乐意饶恕我们，只要我们真的悔改了，他这么良善的主，他不因为我们破坏了他的良善，亏缺了他的荣耀，就不愿意饶恕我们。他乐意饶恕人。记得浪子的比喻，记得那个父亲当浪子回来的时候拥抱他，不是很生气，他哥哥很生气，但是他父亲不生气，他很高兴，欢喜快乐。神乐意饶恕我们。所以各位，我们基督教是常常强调我们犯罪得罪上帝，活在神的震怒之下，但是我们更是强调一件事，神乐意饶恕人，他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的人。圣经也常常这样讲，你要大大的张口。我们的上帝非常希望我们开口向他要东西。你赐丰富的慈爱给求告你的人。当然了，我们不求告他，甚至我们不认他，主对我们也是有恩典。但是我还是说这句话，我们跟主要有感情，他喜欢求告他的人，跟他讲话嘛，把我们的心里的事情需要的告诉他，交通，这就是一个喜悦的事。第六节，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垂听我恳求的声音。我们的上帝专心听我们的祷告。祷告的人，他因为是从心里发出的，他主啊，你要留心听哦，不要不听哦。这真是一个很有感情的关系哦。垂听我恳求的声音，这一点也是我常常讲的。他不是说垂听我恳求的祷告，他是说垂听我恳求的声音。所以我越来越觉得我们的祷告有声音比较容易专心， 我们有声音，我们把我们的话讲出来，讲出来主喜悦听，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这里他都没有讲说我欠了多少钱，你要给我多少钱，我现在生什么病，你要帮我这个病医好。他就是在说，主你一定要听我祷告，他跟主有感情的，垂听我恳求的声音。第七节，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这一方面表示神会听祷告，一方面我刚才强调了，这个敬虔的人，这个主的仆人，这个依靠主的人，他常常有患难。人生在世都有苦难，我们每个人都是，连保罗为他那根刺都三次求主把他拿去，我们求主不要让我们碰到这些艰难，但是更因为上帝的爱，让我们在这些艰难或者顺利当中，我们跟他有更好的感情。患难之日要求告你，平顺之日要感谢主。有的时候我也不想求了，有的时候看这么久还是这个样子，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有这种灰心丧志。哎呀，以前刚开始为老公祷告，后来想这老公太顽固了，不必祷告了。我们不要灰心，我们天天有患难，我们相信神会按着他的旨意应允我们。他听祷告，是我们不肯祷告。第八节，主啊，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作为，也无可比。上帝的作为，上帝的伟大，没有可比的。其实没有别的神，这诸神通常是指的天使，不管是谁，上帝以外的任何东西都没有人跟主比。有一句话，我的良人红而且白，超乎万人之上，我的上帝美好，超乎万人之上。到我们华人任何一个地方，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年老年少，一讲起来大概都不离政治。没有说这不好，我是说我们很希望我们也能够有那个灵里的交通。没有可跟上帝比的，我们每个人的经验和圣经配合在一起，我们让上帝的荣耀更显出来，这是一件蒙福的事。你看他应该是很可怜，我困苦穷乏，可是你看他讲到这里，诸神中没有人跟你比的，你的作为也无可比。神的一切作为，神的创造，神的管理，神的拯救，都没有可以比的。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这句话对宣教士是很大的鼓励，对教会也是很大的鼓励。主所造的万民，通常我们会说只有选民以色列蒙了上帝的恩典，那是特殊的恩典，但是万民包括拜妈祖的、拜观音的，他们仍然在上帝一般恩典之下。如果教会能够好好的传福音，让人悔改归向主的话，我们多么希望主所造的万民都来敬拜上帝。有各种不同的肤色、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教育水平，有一个相同的，就是我们都在敬拜上帝。敬拜上帝是快乐的，敬拜上帝也是庄严的。我们的上帝创造何其伟大。事实上我常常讲说，上帝创造的最漂亮的不是花，也不是海，也不是星星月亮太阳，上帝创造的最美丽的就是人。几个月以前巴黎圣母院被烧掉，那个十字架垮下来的时候真的很难过。各位，全世界所有的名画博物馆都烧掉了，也不如一个灵魂在地狱里被烧。因为任何一个人的灵魂都比所有的艺术品更宝贵。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实在是得罪了上帝，但是愿基督徒、愿教会常常向主祷告，常常传扬福音，使这句话能够更快更早的实现。你所造的万民 都要来敬拜你。我们不去拜假神了，我们寻求我们的上帝，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我们人认识了耶稣，活出那个美好的形象，人家看到说，哎呀，信耶稣的人真是善良，信耶稣的人真是喜乐，信耶稣的人真是平安。我们希望我们有这样的见证。本来人在罪恶当中的时候，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神的恩典之下，我们增加了神的荣耀，他们要荣耀你的名。当我们亲近上帝，当我们思想神美好的时候，我们活出神美好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在荣耀上帝的名，上帝也喜悦，我们也喜悦。第十节，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他行了什么奇妙的事？再一次，他创造，他管理，他拯救，但不只是这些，他对我们每个个人的每件事，包括我们的长相，包括我们的身体，他都有他的美意。唯独你是神，我们感谢主，我们真是有福气，千万人中他拣选了我们，让我们继续能够信靠他，敬拜他，认识他。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你继续会行奇妙的事。那个奇妙的事包括常常让我们出人意外。你记得雅各骗了他爸爸的祝福以后，他哥哥要杀他，他就逃亡，他逃亡到伯特利的旷野，晚上就拿一块石头当枕头睡觉。然后在那天晚上，耶和华对他说话，虽然雅各还不认识耶和华，耶和华安慰他，耶和华鼓励他，耶和华向他应许说，我一定会把你带回来。早上起来，雅各说了一句话，他说，神竟然在这里，我不知道。各位，我们的上帝无所不在，加护病房、殡仪馆、产房，每个地方他都在。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只有他是神。但是我们这些被拣选、认识、信靠他的人，我们不只是被拯救，我们惊艳到他的美好，我们也活出他的美好。第十一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好，这是我们基督徒希望有的。我们基督徒不仅向神祷告，不仅在生活中见证我们的主，我们注重真理的教导。我们跟神在一起不是只是开 party， 我们跟神在一起不是只是玩，我们跟神在一起不是只是唱，我们跟神在一起也是在学。将你的道指教我，指教我怎么思想，怎么计划，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时间真的非常有限，我们的体力也有限，求主让我们不会浪费时间。我们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刻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行在真理当中，我们使上帝造的世界因着我们的蒙恩都更漂亮更美好。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这两个刚好相反的情绪在基督徒身上都要有。一个，我们跟神的情绪是我们好喜欢他，想跟他亲近；另外一个是我们很敬畏他，我们跟他有距离。那有距离不是坏的意思，是敬畏他的意思。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求你使我欢喜快乐荣耀你。得罪上帝是不好的，按着自己的意思而行是不好的，按着神的旨意行是神喜悦的。我们彼此勉励，彼此提醒。第十二节，主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称赞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旧约圣经里面很多人说没有讲到永恒的事，其实不然，这句话就是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 这表示人在主的拣选下会活到永远，主更是永远存在，而且我们永远不会无聊，我们永远不会没有意思，我们的生活很丰富。我们常常提上帝，上帝对我们是何等的好，上帝是何等的荣美。为什么我们要荣耀上帝？十三节，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你救了我的灵魂，免入极深的阴间。十字架上的爱常常提醒我们，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我也诚实地说，当我信心小的时候，我常常觉得神向我发的慈爱很少很少，神有莫名其妙的带领很多很多。但是多认识主的爱，包括婚姻，包括家庭，包括在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我都希望我能看到神借着这些事这些人让我经历他的慈爱。神救了我们的灵魂，我们也想到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的，他过去救我们，现在救我们，将来还要救我们，包括我们胜过死亡，包括我们胜过恐惧。你救了我的灵魂，免入极深的阴间。死亡最负面的就是死亡是因为违反上帝的律法，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死亡第二个可怕的地方就是肉体的消灭，慢慢臭了，烂了，腐化了。死亡是因为犯罪，死亡是腐朽。但死亡有正面的地方也是两个，圣经有的时候说死亡是睡，我们能够睡觉睡得很舒服，这是快乐的事。还有一个是种，一粒麦子在地里死了就长出许多籽粒，骨灰撒在土里的时候，你要想到那不是结局，那是撒种。所种的是卑微的，所长出来的是荣耀的。我们感谢主，神救了我们的灵魂，让我们不会永远的死亡，我们会复活。而我们在世上，如果你能够内心一天心思一天，那真是有福。第十四节，神啊，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又有一党强能的人寻索我的命，他们没有将你放在眼中。每一个神儿女的一生都在罪恶的世界，有委屈，有辛苦。我们越是爱主，越是愿意追求主，包括你愿意来参加姐妹会，都会有拦阻的。出门，哎呀，太阳这么大；出门，哎呀，雨这么多。愿神帮助我们，把神放在我们的眼中，是我们宝贝的，我们看了觉得喜悦。我们做好的事情，做坏的事情，常常跟眼睛有关系。夏娃吃了禁果，圣经上说，那个女人看那个果子好看好吃，先动了眼目的情欲，再有实际的行为，这是坏的部分。好的部分，当我们看到星星、月亮、太阳，或者是一家和乐的在那里郊游旅行，我们心里也得到温暖。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遍地都看到主的奇妙。我们把主放在我们的眼中，其实这个放在我们眼中，也可以换一个字，放在我们的心中。主是我们的心上人，主是我们眼中的同仁。我们看重主，因为主看重我们，主很爱我们。第十五节，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神怜悯我们，神怜悯世人。这个世界天天在抵挡上帝，这个世界人不是神的恩典的话，天天在说谎犯罪。但是他有怜悯有恩典，他不轻易发怒，他总是愿意赦免，他总是希望能把人改过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在对主的认识上面，生活中的见证能够更好。十六节，求你向我转脸，连续我，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救你并你的儿子。转脸通常的意思是本来不看我们，现在看我们，意思就是本来好像远离我们，现在是亲近我们。神在我们犯罪的时候，或者有的时候给我们艰难的时候，好像脸不看我们，但是我们死皮赖脸的求神，你转向我，连续我，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我们需要圣灵把神的爱常常浇灌在我们心里，把神的智慧浇灌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能够很喜悦见证我们的上帝。而我们是卑微的，我们是被领养的儿子，我们不过是仆人，但是被神提升为朋友，提升为儿子。十七节，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我们知道主恩待我们，因为圣经这样讲。我们知道主是怜悯的，因为圣经这样讲。圣经讲的主要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了。但是我们也可以继续求，你让我有一个凭据，你让我看到这个凭据，心会比较安一点。像基甸，神要他去跟米甸人作战，他要凭据，他要羊毛的干尸。我们求凭据不是不可以，因为我们人是软弱的，我们单听神的话就能够有信心，这很不容易。我们单听神的话就能克服困难，这很不容易。你长期生病，你长期有问题没有解决，我们的信心会受到打击的。我们求神把我们生活中的难处挪去。我们并不是觉得自己多伟大，主导文里有这句话，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我们没有那么强大，碰到试探我们会软弱的，但是实在碰到了，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得胜，求主显出恩待我的凭据，让我更健康一点，让我的血压更正常一点，让我的睡眠能够更好一些。我们向神求，凭着信心求，叫恨我的人看见便羞愧，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安慰我。我们不仅是要有信心，我们也希望这个信心有行为，见证出来上帝的荣美。神实在在帮助我，安慰我，拯救我。最后这个安慰我，安慰、鼓励、责备，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就是保惠师、安慰师，圣灵让我们从心里知道上帝的伟大。这一篇诗篇讲到印象很深的就是，希望神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你记得浪子回家的时候，当然父亲很高兴，但他说了一句话，我们理当欢喜快乐，然后他们就快乐起来。一个人快乐不如一群人快乐，我们大家一起快乐的颂赞主、感谢主，这是主喜悦的。所以我喜欢这篇诗篇讲到我们跟主亲密的关系能够逐渐引导众人都归向主。外面这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实在希望他们能够加入我们的行列来侍奉上帝。下面一篇我很快的读过去，你就会看到上帝如何让万民都归向他。八十七篇，我觉得这两篇放在一起真的很棒。神的仆人为了神的恩典在那里求，然后这个恩典不会是个人得到而已，会让众人得到帮助。八十七篇哈，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这就是表示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他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他爱他的教会胜过一切。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各位，你觉得你去过的地方哪个城市最好？ 我们不知道我们喜欢哪一个城，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城里，这个地方里有敬畏上帝的人，我们就喜欢。耶和华喜欢他自己的城，这个城就是教会。这个城有什么好？是建立在漂亮的山上吗？这个城是城堡像一些中世纪的城堡那么美丽吗？神的城，也就是神的教会，最宝贵的地方是人。第四节，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是在认识我之中的。看哪，非利士和推罗并古实人个个生在那里。拉哈伯常常是指的抵挡上帝的力量，巴比伦也是抵挡上帝的，非利士也是抵挡上帝的，推罗古实也是抵挡上帝的。这些抵挡上帝的民族最后也会有被拣选进入神城里的人。所有的抵挡上帝的民族在神的恩典之下都可以在教会找得到，而这是真正的丰富和多元。我们同有一主一信一喜，但是有不同的人，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政治立场，个个生在那里，都把上帝的荣美表现出来。第五节，论到锡安必说，锡安就是教会，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建立这城。上帝的城，上帝的教会会被神保守，会被神丰富，会有更多原来抵挡上帝的人归向主。这个我想我们也不能不为我们的家人祷告，因为我们很多家人，尤其是下一辈，常常远离上帝，很需要。全世界都是这样，年轻人去教会的不多，教会常常老年化了。我们求主帮助，不管是自然生的或者待人归主的，我们生养众多，都是一个个被上帝建立的。第六节，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哪里。我原来是佛教徒，我原来是回教徒，我原来是无神论，但是因着上帝的教会宣扬上帝有效，我们就都归向了主。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都在你里面。每一个时代的人，每一个不同的背景的人，包括我们这里的人，我们都会说，我们的全员，我们生命的来源，我们快乐的来源，都在你里面，都在神里面，也都在神的家，神的教会里面，也都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求主赐福，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主，愿教会不是只有一个团契兴旺，愿教会每个团契都兴旺，愿所有属你的教会都兴旺。主啊，我们承认生活中叫我们叹气的很多，灰心的也很多，甚至有的时候远离你的时候也很多。求圣灵的爱常常感动我们，借着弟兄姐妹对我们的关心，我们的心也温暖起来，也能够积极主动的来服侍你，寻求你。求主赐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